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九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四节。我们上一次谈到了耶稣问大家怎么看他自己，耶稣问他的门徒怎么看他自己，接下来重点是耶稣怎么说他自己。耶稣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首先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说他自己要经历什么呢？他自己要经历受许多的苦，被弃绝，被杀，还要复活。但是通常啊，我们都希望主啊，你复活的大能临到我，但是可不可以让我少受一点苦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从苦难中解脱离开。主啊，他们都讨厌我，主啊，不要让我被弃绝，我希望我成为最受欢迎的人。主啊，当然不要让我被杀，我还想活久一点。可是我们希望复活，而耶稣说这就是他。耶稣怎么描述他自己呢？或者如果前面耶稣问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，你们说我是谁，而这里就是耶稣在说我是谁，耶稣在说他自己是谁。接下来在第23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如果你们想要跟从我，简单的翻译，如果你们想要做我的门徒，如果你们想要成为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的人，那么你要舍己，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然后接下来他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显然这里耶稣区分了两种生命，第一种生命叫自己的生命，第二种叫耶稣的生命。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人，恐怕就会丧掉那个耶稣的生命，凡为了耶稣而丧掉自己生命的人，反而会救了自己的生命，因为你的生命即将成为更像耶稣，或者活出耶稣的生命。而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？耶稣说那个是舍己，那个是舍己。可是各位，舍己这个概念里面是没有复活的哦，舍己这个概念里面只有苦，只有弃绝，只有被杀。而且照着圣经来说，复活也不是耶稣自己就活过来了，也不是耶稣自己可以控制的，而是神让他复活了，而且神还将他升到高天，升为至高。所以耶稣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不是施洗约翰，不是以利亚，不是古时的先知，甚至不是那个我们都期待高高坐在宝座上的那个弥赛亚，那个荣耀的 No， 耶稣生命的本质是舍己。接下来他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你要救自己的生命还是不要救自己的生命呢？你要救哪一个自己的生命呢？所以简单的说，第二十四节你可以简单的翻译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耶稣在问你 Are you sure？ 你确定你要跟随我吗？你确定你要为我丧掉生命吗？如果你没有预备好，如果你没有想要为我丧掉生命，那么你跟我不一样啊，因为我来就是为了你们要丧掉我的生命，我来就是为了你们舍己，我来就是要为了你们背十字架。这十字架不是我的，这十字架上面的罪不是我的，是你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不愿意为别人背十字架，因为觉得那是他的个人造业自己担，为什么要我来担？为什么要耶稣担？为什么你的问题要耶稣担？各位，这就是我们跟随的那位基督，我们号称基督徒，我们跟随的那位基督为我们所做的，他为我们舍己。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舍己了。那么你愿意为了耶稣丧掉自己的生命，也为了别人舍己，甚至是为了你不认识的人舍己吗？ 那更不用谈你认识甚至是你的家人了，对吗？各位，这是耶稣生命的本质。所以耶稣就说，如果你想要跟从我，像我一样成为我的门徒，你要舍己，而且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接下来他就问，你要救自己的生命，还是上吊，为我上吊你自己的那个生命呢？你到底想不想要拯救你的生命呢？换言之，你到底还想不想做我的门徒呢？还是你甘愿做糊涂？哇，做耶稣门徒太辛苦了，我做糊涂啊。还是你做叛徒呢？还是你觉得我还是做信徒好了吧？读读圣经，读读一些圣经注释书，读读一些属灵著作，听听一些别人的讲道，还蛮开心的。听听夏牧师的讲道还 OK 啦，礼拜二礼拜四来听一下还不错啦。但是做门徒太辛苦。各位，做门徒会不会失败呢？当然会，当然会，连彼得都失足过不是吗？神也从来没有要我们完美到从来都不会犯错，他知道我们是罪人，但是神要我们尽尽心尽性的那个尽，神要我们尽我们的力，尽我们的一切。换句话说，神不是设定一个100分的标准，说你没有达到100分你不准进天堂，你没有达到100分你不是好人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神是设定了一个100分的标准，可是他看你这一辈子努力的往上爬，越接近100分到什么程度。神看的是我们愿不愿意为他尽。换句话说，一个门徒的生命就是不断的尽我们的全心全力，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的一个生命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真的愿意做基督徒吗？你确定你还要做基督的门徒吗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哪来这么多十字架好背呢？有人说，我有背十字架，我环上有十字架，我项链上有十字架，哪来这么多十字架好背呢？各位，其实我们不用去刻意找十字架，哪里有可以背的十字架 ？No， 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就不断在经历一件事情。每一次经历到这件事情，其实神就在问我们：你愿意背我的十字架吗？你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吗？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出现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描述方式，但它本质是一样。其实前面我们也非常多是谈到这样的概念。这件事情呢，在保罗的描述里面叫做情欲与圣灵的相争。各位，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里面，其实谈到生命嘛，要救自己生命还是要上吊生命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其实最后最后最后只有两个声音，一个叫做情欲的声音，一个叫做圣灵的声音。如果从我们之前谈的创世纪的一些人物来看的话，一条叫做该隐的道路，另外一个则是跟随神的道路。所以圣经有非常多这种两条路的概念，或者我们谈过的神说我却还是神说我救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强调这个概念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概念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真正唯一最核心的概念。什么是情欲和圣灵的相争呢？我跟各位举一个例子，讲一个故事，你们就会明白什么是情欲和圣灵的相争，也会明白为什么要天天背起十字架，哪来这么多十字架好背的。假设呢，你听了一场很让你激励的讲道，听完以后你就做了一个决定，你说，主啊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的读经，我每一天早上我都一定要花15分钟好好的分别出那个15分钟来读经、灵修、祷告、亲近你，之后我才开始预备我的那一天去上班。于是呢，你今天晚上你就先把圣经摊开，明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3:16，你为了避免呢明天呢这个一大早爬起来还要去找圣经，所以呢你就先把圣经摊开放好，放在床头边， 然后你晚上睡觉了，睡觉之前呢，你做了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你把闹钟呢开了比你平常还要更早15分钟。你平常就7点起床，今天你开到6点45分。因为你跟神说，这个多出来的15分钟，我提早醒来15分钟，主，我是要献给你的，这15分钟是分别为圣献给你的，这是我给你的祭物。然后呢，你就开始睡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闹钟6点45准时响起，你爬起来伸一个懒腰，把圣经拿到面前，你要开始读圣经，因为这是你跟神约定好的15分钟完全亲近神的时间。你就开始读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咚咚。你就发现你的手机响了，你的手机响了，可是你心里面却告诉你自己说，不行，这个时候不是接手，不是看手机简讯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我分别我的时间出来给神，单单要亲近神读经祷告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你就不管手机的那个咚咚，你呢就继续读经，可是你读经被打断了，所以你就重来。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，咚咚又来了。你心里面就想，撒旦推我一边去吧，不要在这个时候搅扰我，这是我跟神约会的时间。于是你又重来，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咚咚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咚咚信他的，不是咚咚咚咚不断的简讯来了。你心里面就开始想，为什么神容许在这个时间这么多的简讯密集的来呢？平常这个时间都没有简讯，为什么这个时候有呢？或许上帝的今天早上想要透过这个时间呢，透过这些简讯的其中一两则简讯呢，对我说一些话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些这个很属灵的简讯，对吗？就是有些人写了一些属灵的灵修心得啊，或者引用了某某神学家的话啊，我们听了我们都很感动啊，我们看了我们都很感动啊。所以或许今天早上神透过这么密集的咚咚咚咚咚咚的简讯的声音呢，其实是要让我去看简讯，因为他透过其中一则的灵修别人写的心得来对我说话，或许是这样。于是你就想说，好吧，你就把手机打开开始滑，那你就发现啊，有100多则的讯息你没有看。那你看完了呢，心里面生气，哎呀，昨天他们晚上跑去这个跑去 bar 喝饮料，竟然没有找我一起去，你就有点不开心。可是重点是，你看完所有的简讯，七点到了，你跟神约定的15分钟被那个吨吨吨吨终结了。各位，刚刚我在讲的这个过程里面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其实在发生的就是情欲和圣灵的相争。我们在心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心意，我们立志为善，我们期待走进神的律，可是呢好像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，先看一下手机嘛，说不定是神要透过今天的简讯对你说话呢，好像那个情欲又在引诱我们。保罗对这样的心理状态描述的非常多，对。然后呢，七点人想说没办法，来不及了，你只好跟神做一个祷告，说神啊，对不起啊，今天啊，我又，你知道又被搅扰了哈。那么，但是我需要去上班了，所以呢，明天我一定15分钟完全归你为神，我会把手机关机啊。然后呢，这个，你就七点你就要准备出门啊，你就穿上衣服啊，然后走进客厅里啊，准备要出门了，一进客厅。你就发现呢，你的另外一半，假设你老公好了啊，这个昨天晚上啊，睡前啊，竟然没有整理沙发，沙发上有洋芋片，沙发背上呢有报纸，然后呢，沙发上竟然还有脱下来的臭袜子，你心里面就开始不开心了，对吗？那个老公那个死相竟然还在睡，我是不是应该把他轰醒了？这时候你心里面又开始情欲与圣灵的相争了，对吗？我到底该不该把他叫醒，好好给他点颜色看看呢？跟他结婚这么久了，他到今天一点改变都没有，难道结婚这么久了连洗衣篮在哪里都不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心里面有非常多自我对话，对吗？其实是什么的声音？是情欲的声音。那么圣灵的声音这时候会对你说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或许是告诉你说，哎呀，好了，都爱他这么多年了，再爱他一次吧。而假设你是做这个选择，于是呢，你就把客厅又整理了一遍，然后就出门前你特别回头看了一下 你的客厅，刚整理过的客厅，哇，干净，窗明几净的，这是一片美好的环境。于是呢，你就出门了，你开着你的车到路上，进入高速公路，后面呢，竟然有一堆人扒你，嫌你开得太慢。可是你看一看你的时速，看一看那个时速限速表，明明65迈，你就是开65迈，你没有超速啊，为什么别人都要扒你呢？心情也开始不好了。难道你不知道我不会开？难道你不知道我开车也很厉害吗？你以为只有你们会开车吗？你以为我不会按喇叭吗？啊，各位，我们每一天都活在情欲和圣灵的相争里面呢。好了，好不容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你回到家里又开车回家，一路继续被按喇叭，但是管他的，好吧，回到家了，你满脑子想的是我回到家我就有漂亮的客厅了，干净的客厅了。结果打开钥匙一进门，你老公已经躺在那里，吃着洋芋片，看着报纸，报纸看剩的摊在那里，刚刚脱下来的袜子也放在那里，然后这个洋芋片呢，已经在沙发上掉了几片下去了。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？还要做晚餐给他吃吗？各位，我们随时都在经历情欲和圣灵的相争，这个相争从来没停过。哪来这么多十字架好背呢？你仔细思考你的一天，你要做多少的决定，而每一个决定，无论是我现在要不要拍桌子，我对你讲话要不要大声，我现在要不要为你做晚饭，或者现在对你发飙吗？各位，我们随时都在经历顺从情欲的选择，还是顺从圣灵的选择。保罗说的很妙，我们都像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要么做罪的奴仆，要么做顺命，也就是顺服神的奴仆。只有这两条路，没有第三条路。你说、哦、可是我可不可以不要选？哎，当你不要选的时候，你就已经选择了不要顺服神了。各位，哪来这么多十字架好背？我们要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。你愿意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场景，每一个让你开心不开心，让你愉快不愉快，让你欣赏不欣赏的任何的场景里面，都做出唯一选择吗？那个选择就是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我愿意为你舍己，我愿意天天背起我的这些十字架，让我不想要去帮助人，让我不想要去再付出我更多的爱，让我不想要去对人和颜悦色，让我不想要温柔节制信实和平喜乐这些圣灵果子，让我不想要这样做的，我要把那些声音都丢掉，因为我要活出你的生命。可是各位，当我们做这些选择的时候，我们会很痛苦的，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说，你干嘛那么傻，要是我，我就直接凶我老公啊，或者要是我，我就直接对那个顾客大吼啊，他明明没有做好啊，或者对我那个雇员大吼啊，明明是他犯错啊，要是我，我就会这样做。是的，别人可能会这样做，问题不在于你会不会这样做，而是你是不是别人。我不是说这个别人犯错了或者这个错误的事情你要包庇到底，那可能是纵容罪。但是各位，你愿意像耶稣一样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吗？我最后再问大家一次，你确定你还要做基督的门徒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主，我们承认我们很软弱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也很犹豫，我们就像保罗所描述的一样，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也像保罗描述的一样，我们心中好像有两个律，总有一个律把我想要做的阻止我去做我想要做的，而把我拉向那个肉体，拉向那个血气，拉向那个死亡的那个律。主，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真的很软弱，我们做不好。主，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，主，让我们尽我们的一切，用尽我们所能的活出你的生命， 谢谢你为我们舍己，谢谢你爱我们到底，却求你让我们活出为人舍己爱他们到底的生命，好叫世人看见我们，他们就看见你在他们中间。谢谢主，让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